大家好，我们一起来分享今天不能错过的重要新闻。今天是6月29日，我们首先来了解今天的财经头条。在新的一周开始之际，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未来一周最值得大家关注的5个重大经济事件。第一个呢是周四，美国劳工部将发布6月份的非农报告。华尔街特别关注这次非农报告，主要是因为目前制约美联储降息的主要因素是劳动力市场仍然比较稳健。那么6月份的其他的就业数据反映出来劳动力市场出现一些疲软，无论是首次申请失业救济金人数还是私营机构新增加的就业人数都反映出来一些颓势。那么周四将公布的全口径的最权威的就业报告就非常值得网友们关注。华尔街预期呢，6月份美国的失业率很可能会上升到 4.3%，如果真的是个 4.3 这个水平，那就创了4年以来的新高。华尔街目前普遍预期周四这个数据呢会增加 11.5 万个岗位。那么 LT 多次与网友介绍过，就美国的正常年份经济正常的状况，新增就业岗位的总的数量的月度数量应该是20万左右。那么11万5显然是个比较特殊的一个数量级。所以预期周四这个数据会进一步增大对美联储的压力。但是假如周四这个数据明显超出了11万5，那么又会给美联储呢减压，又会让减息呢变得更困难。所以这个数据值得大家密切关注。有的网友会讲了，每个月的非农报告都是周五发布，也就是说下一个月的第一个周五发布上一个月的非农数据或者是就业报告。为什么本周周四发布呢？因为周五是美国的独立日，国庆节，市场要休市，所以本周的这个非农报告它提前到周四发布。第二个值得大家关注的重要经济事件，特斯拉周三将会发布第二季度全球汽车交付量和产量的数据。那么华尔街呢普遍预期二季度特斯拉会交付39万辆，比去年同期下降 12%，但是呢会比第一季度呢高出大约 16%。 那么与此同时，中国的电动汽车周二也会集体发布二季度的交付量。所以在本周周二周三，网友们可以集中了解全球主要的电动汽车的交付量或者是产量，这对于全球的电动车产业的了解是一个重要的窗口。因为下周到了美国财报季的末尾，没有重量级的财报，所以这个电动车的这个交付量和产量数据呢就成为华尔街关注的一个焦点。那么对特斯拉来讲呢又特别关键，因为在本周美国国会很可能会通过川普大而美的法案，这个大而美的法案呢对特斯拉是非常不利的，要取消它的联邦补贴，这对特斯拉是个负面消息。假如它的交付量和产量在低于预期的话，那特斯拉可能就会有一个比较大的麻烦。 LT 知道很多中国网友是以信仰的这种情绪买了特斯拉的股票，所以对这部分网友来讲可能神经会绷得更紧一些。第三个值得大家关注呢，就未来一周美国参议院会全力推动川普的大而美方案的通过，昨天通过了程序性的方案，那么最后还需要一次表决。那么川普呢下了死命令，川普说在方案完成之前谁也别想休假，那也就是说周五之前7月4号以前参议院众议院必须得通过这个方案。那么从目前来看呢，川普的目标还真有可能实现。所以一旦呢川普这个目标实现，不知道网友们感觉怎么样，这个对市场来讲可能又是一个兴奋剂。因为之前华尔街呢中位数判断就这个法案呢共和党内闹来闹去可能会到8月份和9月份来通过，但是随着共和党的几位资深的参议员反对这个法案的参议员在川普的威胁下他们投降了，现在只剩两个反对者，那么两个反对者就不足以阻止川普这个法案。所以未来一周对川普而言可能又是他的胜利的一周。第四个值得大家关注的重要经济事件，周三欧元区德国西班牙意大利都会发布失业的数据，就它不像美国的非农报告那么全面结构性那么完善，但是也可以通过他们的这个失业数据呢判断劳动力市场的状况。劳动力市场的状况它直接 会决定它的宏观经济的走势。同时呢，欧元区法国、德国、西班牙、意大利还会公布六月份的采购经理人指数的终值。这对于关心欧洲经济的网友啊，这是一个很重要的时间节点。第五个方面值得大家关注的呢，是中国方面的数据。未来一周中国主要发布的数据呢，还是与 PMI 有关，采购经理人指数。美国时间周日晚上9:30，也就是北京时间周一上午9:30，首先登场的是中国国家统计局发布的制造业 PMI、 服务业 PMI 和总体的 PMI。 那么周一财新会发布制造业的 PMI， 周三呢会发布服务业 PMI 和总体的 PMI。 那么大家知道，那么这个数据对于我们判断七月份中国经济的走势就非常关键，这是一个先行指标。第二条与网友分享的重要新闻，这是今天美国各大媒体的头号新闻，就有关川普大而美的法案呢，在参议院取得重大进展。我们分享两个方面的信息。第一呢，是今天华尔街日报的报道，标题是参议院以微弱的优势通过川普的税收和支出的巨额法案。副标题是共和党领导人希望7月4日之前将法案提交给川普，但面临障碍。尽管一些共和党人倒戈，共和党控制的参议院周六仍然投票通过了川普提出的巨额的税收和支出法案，勉强跨过了一个障碍，但也预示着党内领导人在推动该法案通过成为法律方面将面临困难。参议院很有意思，对这个法案呢，它起的名字就是川普的口头禅，这个法案名称就是一个美丽法案，或者一个大的美丽法案。那么在昨天晚上初步程序性投票结果呢，是51票赞成，49票反对。那么为什么会有49票反对呢？除了所有的民主党籍的参议员反对以外，共和党有两位参议员投了反对票。一个呢是大家很熟悉的这个兰德保罗，肯塔基州的共和党人兰德保罗。另外一个呢是汤姆·蒂利斯。昨天在投票之前，川普写了一段很长的贴文，严厉的批评这个汤姆·蒂利斯。那么最后投票当中看来呢，这个汤姆·蒂利斯呢也没有屈服，仍然是投的反对票。那么在投票过程当中就出现了一些戏剧性的状况，就佛罗里达的前州长啊，就中国网友很熟悉的这个斯科特，就他曾经亲自跑到香港去啊声援这个反送中的，他是一直反对这个法案的，所以昨天投票开始时候他不投票，暂缓投票，但他也没说投反对票。另外一个呢，就是犹他州的这个参议员麦克里，这个呢是在参议院呢是非常强硬非常右的，他是从右的角度来反对川普这个大而美的法案的，他也不愿意投票。再就怀俄明州的参议员卢米斯也不愿意投票。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就非常容易啊不通过。那么万斯呢，副总统作为参议院负责人呢，他就率先去投了一票，因为你这个万一这三个人暂时不投票的人都来反对的话麻烦就大了，所以万斯呢就先投了一票。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川普也不停地在场外施加压力，内部也在紧急沟通，所以经过差不多3个小时的说服工作，这三个缓投票的共和党籍参议员呢最终投了赞成票。那么川普在知道这个结果之后呢，他也在第一时间在他的真相平台发贴文赞扬这三个缓投票的共和党籍参议员，说他们是爱国者。那么这次程序性投票是个什么背景呢？为什么说很重要呢？像这种啊重大的法案，涉及的预算，涉及的税收，按之前的美国法律规定的是参议院必须要2/3的人同意才能形成法案的。那也就是说只要民主党反对啊，这个事儿就弄不成。但是在奥巴马时期，民主党啊顺风顺水，既控制参议院又控制众议院。哎，当时民主党就起了歹意，哎，我们为什么一定要2/3通过呢？因为2/3通过就搞不定有一些共和党的议员，他们就提出一个法案，说如果我们通过这个法案呢很清晰，我们就要加快这个法案的形成，那就先进行一个程序性的投票，投票如果能够通过的话，那么直接拿到参议院进行简单多数的投票来做取舍。但前提呢是你要是一个干净的法案，不能够夹杂其他的一些议程和内容。那么这个法案呢修改，对参议院的议事规则进行修改之后呢，当然有利于当时的民主党，但是哪知道现在共和党人家控制，那还要用那个法案。所以本来这一次民主党如果他们之前不修改法案，他是可以阻止的，但是按照民主党提的那个洛德法案的话，哎，这个就可以走这个简化程序。所以 昨天晚上这个程序性投票通过之后，未来几天参议院呢只需要简单多数通过这个法案就算通过。同样，上周最高法院的大法官因为保守派占多数，他们形成一个决定，就说你地方的联邦法官呢，你可以推翻总统的决定，但是你只能推翻在你代表的那个区域来推翻总统决定，你不能说推翻总统决定全国全美都适用，就你一个地方的法官可以否决总统的全国性的行政令。这个是最高法院的法官他是把它纠正了。那么这个看来呢，对川普就非常有利，就川普的这个出生公民权呢，他是对全美的。那么现在你否决了的，你只能否决你本州，所以现在出生公民权呢，在那些起诉川普的那些州呢，继续保留，没有起诉的那就按川普那个说的来。这个呢，就是扩大了总统的权利，减少了这个地方联邦法院对总统的干预。但是假如未来是民主党人做总统，保守派的法官想否决民主党籍的总统的一些行政令的话，也只能按这个新的规矩，你只能在你本地区。所以这个法律的调整啊，对各方面的影响都是长远的，对各方面的正面负面影响都是一样的。第二个相关的最新新闻呢，就是马斯克。马斯克呢沉寂了两周，就他与川普闹翻了之后，后来道歉，川普呢也做了一个姿态性的回应，但是川普身边的人呢认为呢他们回不到从前了。但是马斯克能够专心于他的企业，这对于马斯克对美国他都是一个很好的事。马斯克他适合就是做他的企业。但是昨天马斯克呢又发表了非常激烈的政治言论，你看我们分享几个媒体的标题，你能感受到这次马斯克有多么的激动。英国金融时报的报道标题就是马斯克再度猛批大而美的法案，称共和党在政治自杀。彭博社的报道标题呢是川普税改法案大幅削减电动车的补贴，马斯克怒不可遏。彭博社报道这样描述的，共和党参议员们努力推动川普的支出和税收法案，大幅削减清洁能源的支持，马斯克称这是彻底疯了。参议院共和党在一夜之间发布了一份长达940页的庞大的国内政策法案后，推进川普大而美的法案又往前走了关键的一步。马斯克周六在 X 平台发文说，最新的参议院税收法案将在美国摧毁百万个工作岗位，并对这个国家造成巨大的战略伤害，彻底疯了且破坏性的。他在给落后产业发放补贴的同时，严重打击未来产业。那么这个报道呢，他也提及了为了说服共和党的一些反对的人呢，也做了一些交易。就那些反对的，之前反对的共和党参议员后来通过呢，是他们拿到了一些有利于他们所在州的特殊的好处，就给了好处之后他们就放行了。那么这个报道就点名了两个州，阿拉巴马州和缅因州，这两个州的参议员呢趁火打劫，威胁不给我好处，不给我们特别的好处，我就要否决。最后他们都拿到了数百亿的这个对他们所在州的特别好处的这个预算。那马斯克他暴露的另外一个原因，就除了他的电动车补贴取消以外，他很恼火。另外一个原因呢，就是大幅增加了债务上限。那么对于这个新闻 ，LT 有两个观点与网友分享。第一呢，川普为什么很着急这个法案的通过？因为如果他的关税啊改革或者他的全面关税给经济带来暂时的这个负面的压力的话，那么他这个大而美的法案呢，对经济是有刺激作用的，特别是减税，对企业、对部分行业的工人都会有直接好处的。包括川普他个人的一些倾向，他对军费的增加，他要打造他的这个新太空计划，所以这个法案对川普来讲，来兑现他的竞选承诺和实现他的一些政治议程是非常关键的。而且明年的中期选举对共和党来讲风险非常大，很难再保住两院的这个控制权。如果现在不通过这个法案的话，那么他这一届就办不成什么事了。他如果这个法案能通过的话，一方面关税是他实现的一个目标，第二这个减税，历届美国总统啊只能干一件到两件事，所以川普呢他很可能他这一届啊他会干成两到三件他想干成的事。第二个想用网友分享的观点，这个大而美法案的最大的负面效应是增加美国的债务，所以他又回到巴菲特讲的那个事，就两党啊都在斗争，我否决你的法案，你否决我的法案，都在批评对方乱花钱，但是结果呢是谁当权了谁来制造赤字，谁来增加赤字。所以说国会呢对 债务的增加没有任何约束能力，他只不过是通过选举，通过对国会的控制来增加自己的议程而已。所以显然美国还没有找到啊遏制债务增加的办法。所以巴菲特讲说，很简单，遏制债务很简单，假如你再增加这个债务的话，那么所有的议员重新选举，他如果能够做到这一条啊，才能够遏制债务，但目前显然做不到这一条。第三条与网友分享的重要新闻，这是路透社今天的报道，标题是G7 同意避免对美国和英国征收更高的税收。昨天七国集团发表了一个声明，表示美国和七国集团已同意支持一项提议，该提议将美国公司免受现有全球协议部分条款的约束。该组织在七国集团轮值主席国加拿大发表声明称，为回应美国政府同意废除川普总统的税收和支出法案中的第899条报复性税收的提议，该组织已创建了一个并行的系统。七国集团表示，该计划承认美国现有的最低税法旨在为国际税收体系带来更多稳定性。美国财政部表示，在美国参议院版本税收和支出法案中删除了第899条后，人们达成了共识，即并行系统可以保留包容性框架和各司法管辖区在应对税基侵蚀和利润转移方面的重要成果。这个呢，是美国与西方盟友之间呢就税收呢达成了一个相互妥协，就减少对美国企业的重复征税，美国呢也放弃了报复性的税收。所以在参议院表决之前，财政部长贝森特紧急去沟通，要求参议院撤销那个报复性的税收。参议院撤销之后，美国这些盟友西方七国集团就声明，我们也不再对美国企业重复征税。所以这个呢还是个好事，特别对美国企业，对全球经济秩序还是个好事。第四条与网友分享的重要新闻，我们分享两个方面的报道。第一呢是路透社，他的报道都是一件事。路透社报道标题是伊朗为在与以色列的战争中丧生的指挥官和科学家举行葬礼。伊朗首都德黑兰的街头，大批哀悼者身着黑衣，为本月与以色列的空战中丧生的高级军事指挥官和科学家和部分平民举行葬礼。根据国家媒体报道，葬礼上至少有16名科学家和10名高级军官进行哀悼，包括武装部队总司令巴盖里少将、革命卫队司令萨拉米将军和航空航天部队总司令哈吉扎德将军。国家电视台称，这场被称为权力烈士游行的葬礼是为了纪念战争中丧生的60人，出席仪式的有总统佩泽斯基安和其他高级官员，以及哈梅内伊的儿子穆杰塔巴。那么另外一个呢，我们来分享中国央视的报道，同样一个事儿，因为他不同的立场，不同的感情，他给你报道出来效果完全不一样。中央电视台报道的标题是伊朗举行国葬，数万人为灵痛哭，用衣服擦拭棺椁。哎呀，这个报道啊，就跟路透社那个报道呢就完全不一样了。一个是人家伊朗都没有讲国葬，但是人家中央电视台讲的是国葬，哎，数万人为灵痛哭。所以他还是反映了中共啊对这场战争中的一种啊心态，显然同情支持伊朗的生权政府，似乎要把这种悲痛呢向中国民众传递。第五条与网友分享的重要新闻，这是今天路透社报道，标题是英国贸易副大臣访问台湾。这个是西方国家现任官员当中层级比较高的访问台湾的。英国政府表示，英国贸易初级大臣道格拉斯亚历山大周日访问台湾，此行旨在促进与台北的贸易，但可能会激怒中国。中国声称民主治理的台湾是其领土，并强烈反对台湾与外国政府进行任何官方互动，认为这些互动代表了对台湾希望被承认独立国家的支持。亚历山大此次出访正值英国和中国寻求修复关系之际，英国首相斯塔默预计今年访问北京，这将是自2018年以来英国领导人首次访华。尽管做这些努力，紧张局势依然存在。上周中国军方批评一艘英国军舰穿越台湾海峡，称其蓄意制造麻烦。英国商贸部表示，亚历山大将于6月29日、30日访问台湾两天，参加年度贸易谈判。 他还将见证英国与台湾贸易伙伴关系资助文件的签署，并与台湾总统赖清德会面，这是英国与台湾长期非官方关系的一部分。那么英国这个举动会不会引起更多的西方国家的现职官员访问台湾，这就值得我们关注。第六条与网友分享两个今天有关川普的新闻。第一呢，是美联社的报道，他报道的标题是川普称当总统很危险，早知道这样我可能就不参加选举了。这个是川普第一次表达后悔当总统。美国总统川普在白宫的新闻发布会上称，总统是个非常危险的职业，如果有人早点告诉我这件事，我可能就不参加选举了。27日在白宫的新闻发布会上，川普谈到对他的生命威胁，并提到去年在宾州选举集会上的右耳被子弹击伤的情况。他说，我的耳朵时不时还会隐隐作痛的感觉，我从事的职业很危险。川普对这个总统职位很危险呢，他还挺有研究的，他还不光是说美国总统或他自己，他对这个同行啊，全球总统界他还做了个研究。他说当总统比其他一些职业更危险，他说拿赛车手举例，这种职业的死亡率是千分之一，这个像西班牙斗牛士也很危险，斗牛士呢死亡率是千分之一，虽然这些比例不高，但是会有人丧命，但是当总统的风险呢比赛车手比斗牛士要高得多。就川普啊，他说只要你当总统，你的死亡率大概是 5%。 他说如果有人早点告诉我这件事，我可能就不会参选了，明白吗？这是一个非常危险的职业。那么对于这个新闻呢， LT 有一个观点与网友分享，就总统啊被暗杀啊被打死啊，这个概率作为职业来讲呢，他还是算比较高的，按川普说的 5%。 但是川普他还没有算另外一个对总统来讲啊也是风险很高的事儿，就是腐败。你像韩国总统几乎是 100%， 就当了韩国总统啊就没好，就要去坐牢。像习主席呢，这个不坐牢，但是每天呢惶惶不可终日，每天都在做噩梦，万一下台了怎么办，万一被别人政变了怎么办，就是你没有危险的，没有受到枪击这种危险的，这个也是惶惶不可终日。所以这个元首界啊，这个总统界或者主席界啊，的确是个高危的职业。第二个相关的新闻呢，也是这个周末啊被西方媒体广泛报道议论的一个事儿。我们分享啊日经亚洲的报道，他报道标题是美方正在拟定川普访华的计划，带上数十名 CEO。 他报道这样描述的，美国官员正在为美国总统川普访华制定计划，今年晚些时候川普或将率领数十名首席执行官组成代表团访问中国。报道称此次访问预计将与川普五月份中东之行类似，当时30多名美国商界领袖陪同川普访问沙特，达成了超过2万亿美元的交易。代表团中包括特斯拉的 CEO 马斯克、黑石的 CEO 斯瓦茨曼、贝莱德的芬克、 OpenAI 的奥特曼、英伟达的黄仁勋。日经新闻认为，近来川普政府对华态度发生转变，从试图通过不断升级的威胁以迫使中方让步，转向有管理的谈判，以在更长时间内实现风险的降低。本月初，美国国务院开始联系有在华工作经验的企业高管，就川普可能访华的行程和相关细节征求意见。消息人士称，这一系列事件表明，美国财长贝森特在对华方面占据主导地位。贝森特主张对华接触，与对华鹰派国务卿卢比奥之间存在权力斗争。据称，贝森特与中方会谈后不久，5月28日，卢比奥突然宣布针对中国留学生的签证新规，导致两人关系加剧。那么对于这个新闻， LT 有一个观点与网友分享，这个报道啊，还是有一些戏剧性的夸张，也有一些呢事实上的理解错误。你比如说，卢比奥限制中国留学生的签证，是因为前方谈判遇阻，就中国方面呢拿稀土卡脖子，是美国连续出台了4个反制措施。那么这次中方同意解除稀土的这个卡脖子，美国也撤销这4个反制措施。所以并不是这个报道啊听床式的这样一种解析，贝森特鸽派、卢比奥鹰派，实际上都还是川普在主导。另外一个他这个很戏剧性的描述呢，说川普从极限施压转变到管控谈判， 实际上也不是这么有秩序或者是这么理性的这样一种转变，也是没有办法的办法。就本质上来讲，川普希望脱钩，但是又面临短期被稀土卡脖子，不得不妥协，就放弃高举高打极限施压。所以这也是川普美国政府必须面临的一种形势。同时贝森特呢，他也强调，就是我们希望在其他方面脱钩，但是呢一些日用品呢，这些我们还是没有必要去脱钩。所以从贝森特的言论，包括川普的一些表达，美国在调整与中国打交道的方式，是因为他们通过交手以后，他们意识到极限施压是不起作用的，中国必然是一个庞然大物，所以他们调整方式是有所为有所不为，更多是一种不得已的调整。第七条与网友分享的重要新闻，这是路透社的报道，标题是加拿大下令海康威视停运，中方称反对歧视打压中企。加拿大政府基于国安考量，日前命令中国监视器制造商海康威视停止在加拿大境内营运。中国驻加拿大大使馆表示，坚决反对任何犯国家安全概念、滥用国家力量歧视打压中企的错误做法，将采取必要措施维护中企的正当合法权益。那么对这个新闻 LT 有一个观点与网友分享，就美国啊，川普政府啊，有点欺压这个加拿大之后呢，中国政府呢意外他来出手来帮了加拿大一马，特别是加拿大这个沙油啊，川普阻挠之后呢，中国开始大量的接收加拿大的这个石油，而且加拿大的新任总理呢也认为有必要发展与中国的这个经贸关系。那么国际舆论当中就有一种担忧，就加拿大会不会又回到特鲁多上任初期那样与中共发展密切的关系。那么从这个新闻能看出来呢，就加拿大也回不到过去了，中国回不到过去，加拿大也回不到过去了。就即便是两国关系的缓和，但是在脱钩去风险方面是没有回头路可走了，是不可逆的。所以这个新闻在经贸关系有很大改善情况下出现，它还是对中国与西方关系啊出现了一些质的变化，它做了一个很好的注解。第八条与网友分享的重要新闻，这是国际调查记者联盟网站上发表的一个新的文章，与中国有关，标题就是中共利用异议人士转为间谍渗透海外活动团体，各国当局应对乏力。这个报道这样描述的，2017年在印度达兰萨拉，郭健做了记录，当时藏人流亡议会议长丹培会见了民主活动人士，讨论中国对西藏的压制政策。那么当时郭健已经规划德国公民，36岁，戴着眼镜，剃着平头，他是来自欧洲的中国民主倡导者代表团成员。那么大家也从其他的信息渠道了解，这个郭健呢被德国司法机构起诉了，被关押了，被认定为中共的间谍。但是郭健的出生呢，他最早是以中共的异议人士、海外的民运人士出现的，但是他怎么从民运人士摇身一变成了中共的间谍，这个过程外界就不得而知了。他这个报道描述，海外中国异议人士通常会采取保护身份，防止遭到中共的监控，他们也常使用别名昵称，不与陌生人分享私人信息。但郭健作为民运人士的一员，他就非常容易了解这些海外异议人士的个人信息。所以2017年郭健呢与其他的欧洲的民运人士一起去拜访达赖喇嘛，然后他把达赖喇嘛的健康状况以及他们内部的一些事务呢向中共做了汇报。这个报道呢也举了另外一个例子，就中国政府还将他一些受害者转变为施害者。60岁的纺织品商人买买提艾泽兹来自新疆喀格勒克，目前呢他被关押在土耳其伊斯坦布尔的一间单人牢房，他被土耳其政府指控为中国政府充当间谍，监视其他的维吾尔人。就这个人呢，他与郭健还不一样，郭健他是一个民运人士出身，后来被中共呢吸收为间谍。这个买买提艾泽兹呢是流亡的新疆穆斯林，本来呢是遭中共的打压的，但是后来被中共收买，然后他在土耳其呢去替中共监控其他的新疆流亡人士。这个买买提艾泽兹告诉土耳其的调查人员，他说中国警察呢威胁他说，你在中国国内还有亲人和朋友，他用这些话威胁我，吓唬我，要我考虑那些亲友的下场。所以2023年初这个买买提艾泽兹呢就飞往香港与中国警察会面，他说他在香港被关押了15天， 所以他随后呢就回到土耳其替中国警方工作。他还举了其他几位类似的例子。那么对于这个新闻 LT 有一个观点与网友分享，海外民运组织也好，海外流亡人士也好，严格意义来讲啊，都是属于弱势群体。那么这些人呢也很难得到啊流亡的国家这些外国政府的额外的帮助，不可能的，也得靠自己。所以对这些流亡人士的生存呢，普遍来讲是比较难的。有些人为了生存呢就被迫与中国方面呢进行合作。所以海外民运人士里面存在有中共的间谍这种现象是由来已久的，过去有，现在有，将来还会有的。而且中共的手法也是非常公开的，第一个是生命威胁，第二个是拿在国内的亲友进行威胁。你看所有人都是这个套路，而且并不是每个民运人士能够过这两关的，或者大部分是过不了这两关的。所以在海外啊，有参加这类的政治活动的网友啊，可能要谨慎一下，不要相信这种组织。你可以参与一些活动或者表达一些观点，但是对于一些组织和组织一些领导人还是要有一定的戒备。最后我们再来分享两个似乎在谈论一件事的新闻，然后呢我们再总体再一起来进行一些评论。第一个呢是新加坡联合早报的报道，就这个新闻也在中国国内引起广泛的热议，在海外也引起了一些讨论。他报道的标题呢是学者称除非中国成消费大国，否则不会变成富裕国家。那么他这个标题呢，他实际上就传达两个清晰的信息。第一，中国现在不是富裕国家，因为中共的一些党内的一些宣传，国师也好，大师也好，在中国是否已经变成高收入国家这个问题上跃跃于试，含含混混。他这个第一个观点就现在你不是个富裕国家，那么你要想成为富裕国家，必须把中国啊变成消费大国，你现在还不是消费大国。那么这个观点相信很多网友认为，这个就像牛顿发现苹果从树上掉下来一样，哎，牛顿呢发现了万有引力。有很多网友不服，哎，我也看着苹果掉下来，但是你没有意识到万有引力啊。那么这个金克宇，他是来自中国内地的，在香港任教的一个经济学家，他也提出了一个类似于苹果从树上掉下来大家都司空见惯的事，就中国还不是一个消费大国。但是他点出一个让中共党内体制内让他们感到震惊的是，你如果不走这一步的话，你永远变不成富裕国家，那就永远在中等收入陷阱里面吊着陷着。这个呢是引起轰动或者引起广泛讨论的根本原因，就他把一个司空见惯的现象把它与中国梦能否实现，与习主席夸张的一些治国理政的理想能不能够实现，把它结合在一起，就你这个事办不到，你那些你都是白扯。所以从这个角度上来讲，它引起了一些广泛的关注。他报道是这样描述的，在世界经济论坛夏季达沃斯论坛，这是中国自己起了个洋名称的，在天津举行，来自中国目前担任香港科技大学工商管理学院教授的金克宇对中国当前的经济提出了看法。金克宇说，中国可以大谈科技优势、人工智能以及相关话题，但除非中国成为消费大国，否则它永远不会成为富裕国家。哎呀，这个一永远呢，这个就让中国舆论呢就为之一惊。因为中国的国师啊，这个林大师啊，篮球台湾的篮球运动员呢，说2025年不能成为高收入国家，2026年一定会成为。这个呢就没有人相信他说这个话，也只是说晚几年。这个金克宇他说，你如果不这样做，你永远成不了富裕国家。这个呢才让中国舆论呢感到警醒或者震惊。相信很多网友也会说出这种话或者有这种判断，但金克宇呢他毕竟还是很有水平的，他讲了三大理由。第一大理由呢是中国在政经方面仍然以生产为导向，一切围绕着技术、竞争力和生产。在讨论刺激政策从供给导向转向需求导向时，如果地方政府之间的竞争能将消费作为衡量成功的标准之一，那就太棒了。现在地方政府竞争的呢是 GDP。这是他讲第一个理由，就生产导向，这是中共啊习主席的治国理政跑偏了。他讲第二个理由呢，这个可能习主席就不爱听了，或者习主席未必听得懂。他讲第二个理由就是中国怎么才能够转型从生产大国变为消费大国呢，就是说你要放弃啊这样一种无节制的生产和制造，要给其他国家一个机会，让其他国家成为全球供应链的参与者。他说目前中国产品不断增加出口外销，这给中国带来一个大问题，这涉及的不是效率问题， 就出了产能过剩这个问题以外，同时带来了与其他国家和谐的问题。这关乎中国给其他国家机会，让其他国家成为全球产业链和各行各业的参与者。那么你要改变中国这样一种国际环境，你的出路就是提高国内的消费并协调这种关系。实际上他这个话讲来讲去，如果用更直白一点的话，中国网民能听懂的话，就是中共要改变目前的这样一种产业政策。现在的产业政策是走自己的路，让别人无路可走，就你不给别人的活路生路，在中国国内的叫内卷，但是拿到国际上去不给别人生路，这种产业政策你显然不能持久的，也是不应该的。所以金克宇他就讲出一个，你中国政府是真想让国家成为富裕国家，是真想让中国成为消费大国吗？他有一个试金石，你必须主动放弃一些产品的出口，或者是分享一些产业链与其他国家。你没有这种共生的话，你中国也走不远。这个话他说的太婉转，这个对政府讲的话，对决策者讲的话，这么温柔啊，很难达到效果的。他讲第三个理由是，消费的前提是就业。就你现在大家都想把中国的消费弄上去，习主席也替消费着急，但是金克宇说你没有就业哪里有消费啊。他说目前中国服务业仅仅聘用了 47% 的劳动力，占国内生产总值 GDP 的50%左右，所以他呼吁官方进一步开放服务业的领域，增加服务行业的就业。这个是金克宇呢，他用比较隐晦的表达，但是逻辑上又很完整的一种建议，就是中国啊都在着急消费，甚至呢习主席还拿一点钱来做诱饵来刺激消费，但中国的消费仍然很难改观。他认为要从三个方面进行调整和改革。那么第二个，我们来分享新华社的报道。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也在与金克宇谈同样的问题，也是在同样的一个论坛上，也是在所谓的什么夏季达沃斯，李强也谈这个问题，而且呢谈的这个口号啊比金克宇那个还要响亮。我们分享这个新华社的报道，李强促进中国为超大体量消费大国。你看金克宇还建议啊，中国要成消费大国。李强呢，你看人家这个讲话就什么成为消费大国，就中国啊下一步的发展不是消费大国，现在已经是消费大国，下一步的目标是超大体量消费大国。你看一下弄得经济学家就弄得太小眉小眼了。他报道这样描述的，国务院总理李强为中国经济将持续稳健增长，为世界经济加速恢复提供有力支撑表达信心，并表明官方正推动中国由制造大国成长为超大体量的消费大国。李强在开幕式的主旨演讲时称，高速增长与改革提振消费两者可以兼顾，说中国经济二季度从主要指标来看持续向好，有信心有能力保持中国经济较快增长，继续为世界经济注入更多稳定性和确定性。那么对这两篇呢都在谈论这个消费大国的这样一个重大新闻呢， LT 有三个观点与网友分享。就第一呢，是中国民间与官方对中国经济今天面临的问题啊是有一定共识的。你看金克宇与李强都在研究中国的消费问题，改善消费的问题，而且认为目前经济的放缓的出路啊，最直接的出路是要改善消费。但是金克宇与李强或者金克宇与习近平，他们对中国消费存在问题的原因理解就天壤之别了。习主席理解非常简单，他在过去两年都强调消费，但是他认为消费不畅呢，主要是老百姓没有消费积极性，就刁民呢不愿意消费，所以就出现了中央电视台白岩松著名的疑问：为什么老百姓有钱不消费？你看他这个定性呢，那老百姓都得抓起来才好。你明明有钱为什么不消费？你没钱习主席给你硬，哎，你有钱为什么不消费？这个是习主席研究消费，李强研究消费啊，是怎么把人民群众的积极性调动起来。但你看金克宇人家讲的，就老百姓为什么不消费，你就业问题啊，你就业不改善，经济前景不改善，人家凭什么消费啊？第二，你政治体制经济体制都是以生产为导向，而且习近平在为数不多的有关经济问题的指明方向上反复谈的也是制造业啊，你看他到四川去视察，制造业这条路我们走对了。他对金融要求，资金呢要向实体经济制造业倾斜。所以你除了逼老百姓花钱以外，你不愿意拿政策来注入这种消费，激活消费。你那个以旧换新也是为了处理过剩的产能， 从动机上来讲，从目标上来讲，也不是为了帮助老百姓。所以尽管金科宇谈论的与中共谈论的消费大国问题出发点完全不同，或者你说的再直白一点，是中共不愿意正视消费基础性的问题，你不正视这个问题，更谈不上有针对性的解决措施。所以尽管官民对消费大国这个目标是一致，但是中共的出发点和落脚点与民间的认识与专家的认识是天壤之别。第二个想与网友分享的观点，在李强看来，中国从制造大国到消费大国，他认为只是增加一个标签的问题，是一个水到渠成的问题，是一个自然而然的问题。因为我人口多，我生产的又多，就习近平他就这样一个小学逻辑，我既然有那么多人，我有那么多产品，为什么不是消费大国呢？之所以现在消费对 GDP 的贡献不是那么大，主要是刁民有钱不花。刁民有钱不花呢，习主席今年就两招。第一呢，我把存款利率逐步下降，接近于零，我看你们还存不存钱。第二呢，用诱饵以旧换新。所以他认为这个人口大国制造大国很容易变成消费大国。那么如果那么容易的话，中国为什么在过去三年摆脱不了通货紧缩呢？仅仅是群众的思想觉悟问题吗？所以显然习主席他不愿意面对一个科学，不愿意面对现实，不愿意顾及啊普通民众的关切。他就信奉我能生产出来，你有这么多人你就得给我消费。这个还不是计划思想，这就是一种啊独裁思想，威权主义思想。他认为这种结合是自然的，是必然的结果。但是人家金科宇讲三个原因并不是必然结果，你人多跟产能过剩这种叠加并不会自然的推导出来消费大国。而且金科宇他威胁你永远都成不了富裕国家，就即便这种威胁，你看到李强讲话他仍然是轻描淡写，认为就是一种水到渠成。所以说从习近平的理解和李强的理解来看，中国要变成消费大国啊，这个道路还非常遥远。当然你从目前的刚性消费总量来讲确实是个消费大国，但从经济学意义上的消费大国，它是与人均 GDP 相关的，就你的消费人们的分配的比例是不支撑消费大国这个目标的。第三想与网友分享的观点，金科宇他这个讲话为什么在学界引起轰动，他实际上还是点出来了习近平治国理政啊处理中国问题的深层次的问题和障碍，就是他不愿意改革。因为你现在经济体制啊就是需要改革，包括他的执政方式就是需要改革。你现在唯制造业论，造成国内的浪费性生产，在国际关系处理当中不给别人留余地，全球树敌，这些都是啊涉及到政治体制和经济体制的深层次问题。但是这些问题大家能不能看到改变改革的希望呢？或者有没有迹象呢？至少今天习主席没有任何意愿在这方面改革。所以金科宇威胁的那个你永远成不了富裕国家，这个为什么能够引起共鸣呢？就在于中国的学界也意识到习主席不愿意做改革，也不会做改革。因为在习主席内心来讲，中国不进入高收入国家富裕国家又怎么样呢？他影响我独裁吗？影响我终身皇帝吗？所以这些啊秀才啊，你跟这些独裁者啊思维方式价值观是完全不一样的，你吓不住他的。以上是今天与网友分享的内容，谢谢大家收看。